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初选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德桑德斯位居第二。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将会综合加大对台的威胁。瑞士在星期一宣布将会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要求主办一次有关乌克兰的全球和平峰会。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赖清德当选暴露中共界选失败，咁学者预判未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招数。
他现在经济直接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往下走并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团初选投票星期一1月15号晚间在大雪覆盖的农业州艾奥瓦州开始，前总统特朗普以大约 51% 的支持率轻松赢得到该州共和党党团会议的选举。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获得 21.3% 的支持率居次，以微弱的优势击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
And it was an honor to have won your state twice. You know, we won twice and we won decisively. And in fact, no president that's won Iowa, Ohio, and Florida has ever lost.
特朗普在星期一晚间对支持者说，两次赢得这个州是我的荣幸，要知道我们赢了两次，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事实上并没有一位赢得到艾奥瓦州、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总统在选举中落败，除了我们之外，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投票，我想我应得的。再讲多一次，我们曾经拥有最伟大的国家，三年前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如今大家卻在嘲笑我們。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星期一1月15日在愛奧華州的共和黨黨團會議初選中取得創紀錄的勝利，他的競爭對手則遠遠落後，這個勝利使到他極有可能成為2024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據報道，這個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投票率最低的黨內初選，參與者冒著危及生命的極端寒冷和危險駕駛狀況，在全州幾百間學校、教堂和社區中心參與投票。這些勇敢冒險出門的人為特朗普贏得到約30%的勝利。根據愛迪生研究中心的數據，在預計的選票中已經統計了 99% 的情況之下，特朗普獲得到 51% 的支持率，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位居第二，獲得到 21% 的選票。特朗普政府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則獲得到 19% 的支持。台灣總統大選上個禮拜六結束，台灣國防部星期二1月16日表示，研判大選過後，中國將會繼續藉由常態性戰備警巡等活動，並結合認知戰以及灰色地帶侵擾，加大針對台灣威脅力度。台灣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情研中心情報官黃明傑上校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共軍在台海周邊並沒有異常針對性的軍事舉措，都是屬於常態性的作為。路透社和彭博新聞社近日報導，台灣國安人士稱中國可能會在三月過後採取針對性的軍事行動，因為屆時天氣和海上狀況較佳。對此黃明傑回應，針對共軍的年度計劃性或者是非計劃性的軍事活動，台灣國防部都會運用聯合情監偵作為嚴密掌握。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星期一1月15日發表書面聲明，對魯魯當日決定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表示失望。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的聲明說， 魯魯正式中斷與台灣的關係。雖然魯魯政府1月15日切斷與台灣外交關係是一項主權決定，然而這是一項令人失望的決定。台灣是一個可靠、志同道合的與民主的夥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換取外交關係時經常做出承諾，而最終卻仍未實現。我們鼓勵所有國家擴大與台灣的接觸，並繼續支持民主、良治、透明和遵守法治。在我們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方面，美國將會繼續深化和擴大我們與台灣的接觸，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社會，並深化我們的經濟聯繫，這個符合我們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瑞士在星期一1月15日宣布將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要求而主辦一次有關烏克蘭的全球和平峰會，這次活動的籌劃工作將在星期二開始。澤連斯基在帕爾尼與瑞士總統阿姆克德一起舉行記者會，他敦促作為俄羅斯盟友和世界大國的中國參加會議，並幫助化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我們非常希望中國參與我們的和平公式以及這次峰會，他說，但是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取決於我們的意願。澤連斯基未有提供廣泛的參與者名單，但是他是這樣
說的，
他說，我們在和平峰會上對所有尊重我們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國家都保持開放態度。澤連斯基還邀請了全球南方國家與會，這些國家當中有些國家與俄羅斯保持著外交關係。他說，我們希望全球南方到場，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顯示全世界反對俄羅斯侵略，全世界支持公正的和平。俄羅斯未有參加這個星期在瑞士度假勝地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俄羅斯拒絕理會烏克蘭的和平建議。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被問到達沃斯有關烏克蘭的討論時說，沒有我們的參與，任何討論都沒有取得任何結果的任何前景。伊斯蘭激進組織哈馬斯星期一1月15日發表視頻，一名年輕女性人質似在脅迫之下稱與他一起囚禁的兩名男性人質已經死亡。以色列軍方猛烈抨擊哈馬斯此舉是殘酷利用無辜人質，並駁斥關於兩名人質是被以色列炸死的說法，稱這個是哈馬斯的謊言。在該段錄影片段中，26歲的諾亞·阿加馬尼在一棟白牆前對鏡頭說，兩個人被我們自己的以色列國防軍殺害，他所指的是以色列軍方。視頻中似乎還展示了兩個人的遺體，未有註明拍攝日期。較早前哈馬斯星期日晚上公布另一段視頻，是這三名人質仍然生存著的內容。當時哈馬斯警告，如果不停止轟炸加沙，他們可能會遭到殺害，要以色列設法營救人質。目前無從得知兩名男性人質是在什麼情況下死亡的。據以色列傳媒報導，三個人分別是在去年10月7日在諾亞布洛音樂節上被掳走的阿加馬尼、53歲的沙拉比和38歲的斯維爾基斯。兩名男性是在基布茲貝里被綁架的。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駁斥到斯維爾基斯等人未有被我們的部隊殺害，這個是哈馬斯謊言。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一1月15日從醫院出院，較早前他在那裡度過了兩個禮拜的時間，治療前列腺癌手術的併發症。關於自己患前列腺癌的病情，奧斯丁對拜登政府高級領導人和工作人員保密了幾個禮拜的時間。奧斯丁康復之後將在屋企工作，他的醫生說他在整個住院期間進展良好，他的力量正在恢復。他們在一份聲明中說，癌症得到早期的治療，他的預後是非常好的。奧斯丁在一份聲明中對醫務人員表示感謝，並表示，我繼續留在屋企中休養並履行職責，渴望完全康復並盡快返回五角大樓。70歲的奧斯丁在12月22日被送往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並接受了治療癌症的手術。癌症是在這個月較早時候的例行檢查中發現的，一個禮拜之後他出現了感染，在1月1日入院並入 深切治療部里德軍事醫療中心創傷醫學主任馬多克斯醫生和前列腺癌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切斯納特醫生說，在奧斯丁入院期間，他接受了醫學檢查並接受了長期腿痛的治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分析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台湾新总统，15号马上就迎接了落鲁宣布和台湾断交的外交考验。中国民众看待台湾大选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反应，不再寄望和中国比较要好的国民党，而是都对赖清德的当选表示很高兴，但理由就非常之两极。有人认为台湾展示了民主典范，但更多人认为民进党执政可以加快当局武力统一的步伐，甚至说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在1月13号以558万票不到一半的 40.05% 的得票率，在三方角逐当中是胜出，创下台湾一个政党超过8年连续执政的纪录。但是中共民工武吓不间断，不给予赖清德观察期，南太平洋国家诺奥鲁在1月15号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表达愿意和中国建交，使到台湾的邦交国是减至12个。在台湾总统选举出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盛赞台湾再次完成一场民主选举，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我们不支持独立，并且在1月14号火速派遣美国前任官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以私人身份访台，跟赖清德和另外两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会面。中国国台办则是说，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的选举改变不到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是发展方向，更加阻挡不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中国官方的声明可以讲是每次台湾总统选举手册当中的标准讲法，但是官方的宣传似以成功地灌输到人民脑海，并且在中国民间的舆论发酵。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国政府对台湾采取强硬的做法，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支持武统。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不论是在讨论台湾选举的热度、对于民主的看法或者是选举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十分之两极。他们虽然都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感到很高兴，亦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觉得十分乐观，但是它是源自于两种完全极端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盛赞台湾选举是华人民主的典范，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台灣投票日當日，他的微博、微信群裏面全都是在傳台灣總統大選或者是直播選舉的相關消息，這個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代表有很多中國人在觀察台灣的民主是怎樣進行。他表示，既然有這個積極信號，說明中國走向民主法治是可以樂觀期待，因為人類的發展一定是朝著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否則一定會被自己毀滅。中國亦都一定會進入到現代文明國家之列，就好像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所說的，黃河長江不會倒流。張先生還說，民主選舉在台灣可以這麼成功，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典範，他相信同樣是華人，這樣中國為何不可以，亦都可以的，只有中國實現選票民主，台海才能夠安全，只有對等的尊嚴，兩岸才會有好的發展，所以他認為兩岸終將往和平理性的方向走。台灣選舉的標籤在大選日當日一度登上中國微博的熱搜榜，有超過 1.6 億次的瀏覽量，不過疑似因為是話題敏感而被屏蔽，後來才再恢復，而在1月15日登上的熱搜榜的話題就變成了台灣從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加不是。福建福州的高先生就是這種立場的代表，他對賴清德的當選也說很高興，但是原因是可以加快武統步調，完全是另一種的論調。他對美國之音說，戰爭是必然的，中央上面早就已經部署好，平潭是距離台灣最近的一線，平潭人民亦都已經準備好，這個只是時間節點的問題，看美國的動作如何。湖南的媒體工作者倪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他們表面上不談台灣選舉，但是私下談的是很熱烈，解放台灣是主旋律。他說，現時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是很高漲，民間對統一祖國的聲音是很強烈，所以很多人並不希望親中的國民黨當選，反而是希望主張台獨的賴清德當選，因為這樣可以找到攻台的理由。在中國出生的香港學者徐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的台灣總統選舉在中國民間的關注度不如以往高，因為已經是沒有了新鮮感，就算對知識階層而言，可能亦都覺得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是並非採用兩輪的投票，使到賴清德成為了少數派總統。他說，對很多年輕人而言，其實並不在乎哪一個黨哪一個當選，他們比較關心的是哪個時候可以去台灣旅遊。曾經在台灣生活過的徐博士說，台灣有一種非常恐懼而且令人擔憂的思維，就是一直認為中共是一隻是只會叫不會做的紙老虎，但是他作為一個從那邊出來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和理解恐怕不是這個樣，就好像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大家亦都認為中共不敢拿香港人是怎樣，但是中共最後仍然是做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赢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使到抗中立场鲜明的民进党继续执政成为现实。台湾大选最后出现了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分析家就认为，中国在5月20号赖清德正式就职总统之前，势必会延续甚至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吓和经济威逼。不过北京亦要顾及到正在回稳当中的美中关系，对台湾施压力度应该不至于做得太过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虽然在竞选过程当中刻意淡化他的台独的色彩，而且在强调会维持现状，继续蔡英文路线，但北京显然并不满意。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同样被中国列为顽固台独分子，赖萧配的组合被北京称为独上加独，毒害台海和平稳定。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除了常态化的中国军机军舰穿越台海中线、空飘气球穿越台湾本岛这些灰色地带的战术的频率会增加之外，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山东舰亦都可能分别绕行台湾海峡与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以包围之势对台示威。 台灣一名國安官員1月11日在一場簡報會上說，中國一定會針對賴清德進行施壓，確保賴清德的就職演說不會脫罪，而且是中國可以接受的內容。據這名的國安官員分析，從客觀條件來看，台灣海峽冬季海象惡劣，中國不至於在大選後立即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施壓，但等到入春之後海象改善，約莫三月份可能就會展開軍事行動。不過他又補充說，美中好不容易恢復軍事對話，中國亦都不想將氣氛是搞壞，因此可以想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力度會有所節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美国应该会与中国就赖清德就职前的情况进行讨论，并要求中国不要针对台湾作出太过火的军事动作。
在接下来这三个多月的政权移转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把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在升高。
他说在跟着下来的这三个多月台湾政权转移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将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再度升高，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所以他相信他会多少是会给美国这个面子上面，看在美国的要求上面，他会做一些人情给美国。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就认为，从大选后到赖清德就职前，中国无论对台湾制出什么的军事手段，依然是仅止于象征性的动作，都亦都是中国必须表达的态度与立场。北京要话给台湾的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知道，即使选出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中国依然是不会放弃追求统一台湾的目标。他说，
那当他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我们台湾的政治的惯例嘛，等于说连续第三个任期了，那这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他对台政策的一个失败。
陈世文说，这个当然是赖清德是打破了台湾的政治惯例，等于说是连续第三个任期，那你就是当然可以说是中国对台政策失败，简单讲就是过去那种对台湾加大一个军事压力并没有产生北京想要得到一个成果。他说，中国对台政策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期盼北京放下身段作出改变，你这样的机会恐怕也都是不大。他认为202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在当前中国经济不见好转、社会问题重生的背景之下，要能够维持习政权正当性，最简单方法就是诉诸民族主义，而对台湾的强硬手段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在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对台湾主动示好的情况下，有学者建议赖清德可以藉由冻结民进党的台独的党纲，主动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台湾学者黄宏仁认为，从这三名美国中国通的联名撰文的脉络来看，美方应该是有透过不同管道要赖清德和民进党处理台独党纲的问题，一旦处理得好，不单止两岸关系有望缓和，对美中关系都好的。
我觉得应该要处理他的幕僚，也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
他说他觉得应该要处理台独党纲，赖清德的幕僚都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难看是说赖清德对美国无法交代，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中国的这个部分是很容易会被继续牵制。不过黄宏仁亦都是坦言，纵观是赖清德过去从政的历程，他有他坚持与信仰，再加上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可能的反弹，身边的人恐怕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可能说动赖清德处理台独党纲。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凸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尽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制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仲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而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 並未出現歇斯底里的激烈延遲，或者對未來兩岸關係而言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仍然需要預測其中國為了推動自己的統一進程，會不斷試圖動搖賴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咁就結束了呢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國之音現在從美國首都華盛頓播送以下的粵語節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初选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德桑德斯位居第二。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将会综合加大对台的威胁。瑞士在星期一宣布将会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要求，主办一次有关乌克兰的全球和平峰会。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赖清德当选暴露中共界选失败，咁学者预判未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招数。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往下走并没错，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团初选投票星期一1月15号晚间在大雪覆盖的农业州艾奥瓦州开始，前总统特朗普以大约 51% 的支持率轻松赢得到该州共和党党团会议的选举。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获得 21.3% 的支持率居次，以微弱的优势击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
And it was an honor to have won your state twice. You know, we won twice and we won decisively. And in fact, no president that's won Iowa, Ohio, and Florida has ever lost an election.
特朗普在星期一晚间对支持者说，两次赢得这个州是我的荣幸。要知道我们赢了两次，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事实上，并没有一位赢得到艾奥瓦州、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总统在选举中落败，除了我们之外，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投票，我想我应得的再讲多一次，我们曾经拥有最伟大的国家，三年前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如今大家却在嘲笑我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一1月15号在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初选中取得创纪录的胜利，他的竞争对手则远远落后，这个胜利使到他极有可能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据报道，这个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投票率最低的党内初选，参与者冒住危及生命的极端寒冷和危险驾驶状况，在全州几百间学校、教堂和社区中心参与投票。这些勇敢冒险出门的人为特朗普赢得到约30%的胜利。根据爱迪生研究中心的数据，在预计的选票中已经统计了 99% 的情况之下，特朗普获得到 51% 的支持率，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位居第二，获得到 21% 的选票，特朗普政府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则获得到 19% 的支持。台湾总统大选上个礼拜六结束，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月16号表示，研判大选过后，中国将会继续藉由常态性战备警巡等活动，并结合认知战以及灰色地带侵扰，加大针对台湾威慑力度。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室 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上校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共军在台海周边并无异常针对性的军事举措，都是属于常态性的作为。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近日报道，台湾国安人士称中国可能会在三月过后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因为届时天气和海上状况较佳。对此王明杰回应，针对共军的年度计划性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都会运用联合情监侦作为严密掌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韦纳星期一月十五号发表书面声明，对鲁鲁当日决定切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表示失望。国务院发言人马修韦纳的声明说，鲁鲁正式中断与台湾的关系，虽然鲁鲁政府一月十五号切断同台湾外交关系是一项主权决定，然而这个是一项令人失望的决定。台湾是一个可靠、志同道合的与民主的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换取外交关系时经常做出承诺，而最终却仍未实现。我们鼓励所有国家扩大同台湾的接触，并继续支持民主、良治、透明和遵守法治。在我们很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美国将会继续深化和扩大我们同台湾的接触，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社会，并深化我们的经济联系，这个符合我们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瑞士在星期一月十五号宣布将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要求而主办一次有关乌克兰的全球和平峰会，这次活动的筹划工作将在星期二开始。泽连斯基在帕尔尼与瑞士总统阿姆克德一起举行记者会，他敦促作为俄罗斯盟友和世界大国的中国参加会议，并帮助化解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参与我们的和平公识以及这一次峰会，他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泽连斯基未有提供广泛的参与者名单，但是他是这样说
的。Мы відкриті до всіх, а до всіх країн світу, які поважають наш суверенітет.
他说，我们在和平峰会上对所有尊重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都保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还邀请了全球南方国家与会，这些国家当中有些国家和俄罗斯保持着外交关系。他说，我们希望全球南方到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显示全世界反对俄罗斯侵略，全世界支持公正的和平。俄罗斯未有参加这个星期在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俄罗斯拒绝理会乌克兰的和平建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被问到达沃斯有关乌克兰的讨论时说，没有我们的参与，任何讨论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任何前景。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一月十五号发表视频，一名年轻女性人质似在胁迫之下称，同他一起囚禁的两名男性人质已经死亡。以色列军方猛烈抨击哈马斯此举是残酷利用无辜人质，并驳斥关于两名人质是被以色列炸死的讲法，称这个是哈马斯的谎言。在该段录影片段中，26岁的洛亚阿加马尼在一栋白墙前对镜头说，两个人被我们自己的以色列国防军杀害。他所指的是以色列军方。视频中似乎还展示了两个人的遗体，未有注明拍摄日期。较早前哈马斯星期日晚上公布另一段视频，是这三名人质仍然生存住的内容。当时哈马斯警告，如果不停止轰炸加沙，他们可能会遭到杀害，要以色列设法营救人质。目前无从得知两名男性人质是在什么情况下死亡的。据以色列传媒报道，三个人分别是在去年10月7号在洛亚布洛音乐节上被掳走的阿加马尼、53岁的沙拉比和38岁的斯维尔基斯。两名男性是在基布兹贝里被绑架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驳斥到，斯维尔基斯等人未有被我们的部队杀害，这个是哈马斯谎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月十五号从医院出院，较早前他在那里度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治疗前列腺癌手术的并发症。关于自己患前列腺癌的病情，奥斯丁对拜登政府高级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保密了几个礼拜的时间。 奥斯丁康复之后将在屋企工作，他的医生说他在整个住院期间进展良好，他的力量正在恢复。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癌症得到早期的治疗，他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对医务人员表示感谢，并表示我继续留在屋企中休养并履行职责，渴望完全康复并尽快返回五角大楼。70岁的奥斯丁在12月22号被送往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并接受了治疗癌症的手术。癌症是在这个月较早时候的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一个礼拜之后他出现了感染，在1月1号入院并入深切治疗部。里德军事医疗中心创伤医学主任马多克斯医生和前列腺癌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切斯纳特医生说，在奥斯丁入院期间他接受了医学检查并接受了长期腿痛的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集中分析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嘅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台湾新总统，15号马上就迎接咗落鲁宣布同台湾断交嘅外交考验。中国民众看待台湾大选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反应，不再寄望同中国比较要好的国民党，而是都对赖清德的当选表示很高兴，但理由就非常之两极。有人认为台湾展示了民主典范，但更多人认为民进党执政可以加快当局武力统一的步伐，甚至说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同副手萧美琴在1月13号以558万票不到一半的 40.05% 的得票率，在三方角逐当中是胜出，创下台湾一个政党超过8年连续执政的纪录。但是中共民工武吓不间断，不给予赖清德观察期，南太平洋国家诺奥鲁在1月15号宣布同台湾断交，并且表达愿意同中国建交，使到台湾的邦交国是减至12个。在台湾总统选举出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盛赞台湾再次完成一场民主选举，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我们不支持独立，并且在1月14号火速派遣美国前任官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以私人身份访台，跟赖清德同另外两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会面。中国国台办则是说，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的选举改变不到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是发展方向，更加阻挡不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中国官方的声明可以讲是每次台湾总统选举手册当中的标准讲法，但是官方的宣传似以成功地灌输到人民脑海，并且在中国民间的舆论发酵。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国政府对台湾采取强硬的做法，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支持武统。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不论是在讨论台湾选举的热度、对于民主的看法或者是选举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十分之两极。他们虽然都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感到很高兴，亦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觉得十分乐观，但是却是源自于两种完全极端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盛赞台湾选举是华人民主的典范。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投票日当日，他的微博、微信群里面全都是在传台湾总统大选或者是直播选举的相关消息，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代表有很多中国人在观察台湾的民主是怎样进行。他表示，既然有这个积极信号，说明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可以乐观期待，因为人类的发展一定是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否则一定会被自己毁灭。中国亦都一定会进入到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就好像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张先生还说，民主选举在台湾可以这么成功，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的典范，他相信同样是华人，这样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亦都可以的。只有中国实现选票民主，台海才能够安全，只有对等的尊严，两岸才会有好的发展。所以他认为两岸终将往和平理性的方向走。台湾选举的标签在大选日当日一度登上中国微博的热搜榜，有超过 1.6 亿次的浏览量，不过疑似因为是话题敏感而被屏蔽，后来才再恢复。而在1月15号登上的热搜榜的话题就变成了台湾从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福建福州的高先生就是这种立场的代表，他对赖清德的当选也都说很高兴，但是原因是可以加快武统步调，完全是另一种的论调。他对美国之音说，战争是必然的，中央上面早就已经部署好，平潭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线，平潭人民亦都已经准备好，这个只是时间节点的问题，看美国的动作如何。湖南的媒体工作者倪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们表面上不谈台湾选举，但是私下谈的是很热烈，解放台湾是主旋律。他说，现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是很高涨，民间对统一祖国的声音是很强烈，所以很多人并不希望亲中的国民党当选，反而是希望主张台独的赖清德当选，因为这样可以找到攻台的理由。在中国出生的香港学者徐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台湾总统选举在中国民间的关注度不如以往高，因为已经是没有了新鲜感，就算对知识阶层而言，可能也都觉得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是并非采用两轮的投票，使到赖清德成为了少数派总统。他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其实并不在乎哪一个党哪一个当选，他们比较关心的是哪个时候可以去台湾旅游。曾经在台湾生活过的徐博士说，台湾有一种非常之恐惧而且令人担忧的思维，就是一直认为中共是一只是只会叫不会做的纸老虎，但是他作为一个从那边出来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和理解恐怕不是这个样，就好像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大家也都认为中共不敢拿香港人是怎样，但是中共最后仍然是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赢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使到抗中立场鲜明的民进党继续执政成为现实。台湾大选最后出现了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分析家就认为，中国在5月20号赖清德正式就职总统之前，势必会延续甚至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吓和经济威逼。不过北京亦要顾及到正在回稳当中的美中关系，对台湾施压力度应该不至于做得太过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虽然在竞选过程当中刻意淡化他的台独的色彩，而且在强调会维持现状，继续蔡英文路线， 但北京顯然並不滿意。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同樣被中國列為頑固台獨分子，賴蕭佩的組合被北京稱為獨上加獨，毒害台海和平穩定。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黃宏仁認為，除了常態化的中國軍機、軍艦穿越台海中線、空飄氣球穿越台灣本島這些灰色地帶的戰術的頻率會增加之外，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艦、山東艦亦都可能分別繞行台灣海峽與台灣東部的西太平洋，以包圍之勢對台示威。台灣一名國安官員1月11日在一場簡報會上說，中國一定會針對賴清德進行施壓，確保賴清德的就職演說不會脫罪，而且是中國可以接受的內容。據這名的國安官員分析，從客觀條件來看，台灣海峽冬季海象惡劣，中國不至於在大選後立即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施壓，但等到入春之後海象改善，約莫三月份可能就會展開軍事行動。不過他又補充說，美中好不容易恢復軍事對話，中國亦都不想將氣氛是搞壞，因此可以想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力度會有所節制。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陳志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說，美國應該會與中國就賴清德就職前的情況進行討論，並要求中國不要針對台灣作出太過火的軍事動作。
在接下來這三個多月的政權移轉期，美國一定會出手，希望中國不要把這個两岸的紧张气氛在升高。
他说在跟着下来的这三个多月台湾政权转移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将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再度升高，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所以他相信他会多少是会给美国这个面子上面，看在美国的要求上面，他会做一些人情给美国。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文就認為，從大選後到賴清德就職前，中國無論對台灣製出乜嘢嘅軍事手段，依然係僅止於象徵性嘅動作，都亦都係中國必須表達嘅態度與立場。北京要話俾台灣嘅老百姓同埋國際社會知道，即使選出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中國依然係唔會放棄追求統一台灣嘅目標。佢話。
那当他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我们台湾的政治的惯例嘛，等于说连续第三个任期了，那这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他对台政策的一个失败。
陈世文说，这个当然是赖清德是打破了台湾的政治惯例，等于说是连续第三个任期，那你就是当然可以说是中国对台政策失败，简单讲就是过去那种对台湾加大一个军事压力并没有产生北京想要得到一个成果。他说中国对台政策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期盼北京放下身段作出改变，你这样的机会恐怕也都是不大。他认为202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在当前中国经济不见好转、社会问题重生的背景之下，要能够维持习政权正当性，最简单方法就是诉诸民族主义，而对台湾的强硬手段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在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对台湾主动示好的情况下，有学者建议赖清德可以藉由冻结民进党的台独的党纲，主动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台湾学者黄宏仁认为，从这三名美国中国通的联名撰文的脉络来看，美方应该是有透过不同管道要赖清德和民进党处理台独党纲的问题，一旦处理得好，不单止两岸关系有望缓和，对美中关系也好的。
我觉得应该要处理他的幕僚，也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
他说他觉得应该要处理台独党纲，赖清德的幕僚都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难看是说赖清德对美国无法交代，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中国的这个部分是很容易会被继续牵制。不过黄宏仁亦都是坦言，纵观是赖清德过去从政的历程，他有他坚持与信仰，再加上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可能的反弹，身边的人恐怕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可能说动赖清德处理台独党纲。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凸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制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还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一次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予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 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激烈言辞，或者对未来两岸